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三章。上次我们看见路德完全按照拿俄米的吩咐而行，他下到打麦场，等波阿斯吃喝完毕去躺下睡觉之后，路德才悄悄地来，在波阿斯脚下的地方躺下。今天我们继续看发生了什么事。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到了半夜，波阿斯显然已经沉睡了一段时间，到了半夜的时候，作者告诉我们在波阿斯身上发生的情况。作者说，那人被惊吓，并且屈身向前。我们和本翻译说，那人被惊醒，而且翻身。但是我们如果根据原文直接来翻译，作者说到了半夜，那人也就是波阿斯，那人被惊吓并屈身向前。惊吓这个字是被用在人对于某些超自然事件的反应，这个字在旧约里面是被用在人对于某些超自然事件的反应。所以那人也就是波阿斯不是突然惊醒，这里作者是告诉我们他是大大的惊吓，吓得半死，于是他屈身向前。屈身向前这个字也出现在士师记第16章第30节。在士师记第16章，参孙被非利士人捉拿，他们把他的眼睛剜出来，然后就让他在监狱的里面推磨石。但是到了他们非利士人所拜的神大衮神这个节庆的日子，他们把参孙从监里提出来，从监狱里面提出来，要参孙在非利士人面前戏耍。于是参孙向拉着他的手的童子要求，使参孙可以摸着托住房子的柱子，那个童子就把他带到托着房子的那两根柱子中间。于是参孙左手抱一根，右手抱一根，然后他尽力屈身向前，就是这里同样的字，屈身向前。然后参孙尽力屈身向前，房子就倒塌了，他就跟非利士人同归于尽。那一天他杀死的非利士人比他活着的时候所杀死的非利士人还要多。但是这里就是出现屈身向前这个字，所以屈身向前 所指的，乃是猛烈的转身。花丝并不是翻一个身而已，好像我们晚上睡觉翻一个身又继续睡。花丝并不是半夜惊醒过来然后翻一个身，这是一个很突然的而且几乎是非自愿的动作，也就是屈身向前。他突然的冲出旁边，至于为什么波阿斯会如此的被惊吓，吓得半死，以至于他猛烈的转身冲出旁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者告诉我们，在半夜的时候，波阿斯大大的惊吓，吓得半死，以致他猛烈的转身，是一个很突然，几乎是非自愿的一个动作，他突然的冲出旁边。然后作者说，看哪，这是作者立即提供给我们波阿斯的观点。从波阿斯的观点看，他忽然看见有一个女人躺在他脚下的地方。波阿斯可以说是完全清醒过来，他看见一个人影躺在他的脚下的地方，并且他可以分辨那是一个女人，但是他不知道是谁，所以他在黑暗中他看到一个人影躺在他脚下的地方，而且他能够分辨那是一个女人，但是他不知道是谁，所以波阿斯就询问说，你是谁？这个你是在希腊文对不起，在希伯来文，这个你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女性的代名词。在路德记这个故事中，这是波阿斯第二次发问，询问路德是谁。第一次是他去到收割的禾田，他询问监管收割工人的监督，说这是属于谁的？现在他是直接问你是谁。于是路德回答说，我是路德，你的婢女。立刻路德就向波阿斯提出请求，路德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我们看见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拿厄米给路德的指示，他吩咐路德下到麦场去下到打麦场去，不要使波阿斯知道他在那里，要等波阿斯吃喝完毕躺下睡觉的时候，路德要注意波阿斯躺下的地方，然后去躺在波阿斯脚下的地方。最后拿阿米说， 他将告诉你该做什么。也就是拿你给路德的吩咐，指示他怎么来做，做什么。最后拿俄米说，你做了这些以后，波阿斯会告诉你该做什么。于是路德就照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做到每一个细节。然而现在路德却偏离了他婆婆的剧本，他不是等波阿斯告诉他该做什么，乃是主动向波阿斯提出请求，请求波阿斯来为他做什么。拿阿米没有叫路德说任何话，只是说你做了这些，波阿斯会告诉你该做什么。路德确实按照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而且他做到每一个细节，每个细节都是完全遵照他婆婆的吩咐。但是现在我们看见路德却偏离了他婆婆所写的剧本，他不是等波阿斯告诉他他该做什么，他乃是主动向波阿斯提出请求，请求波阿斯来为他做什么。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卑女。用衣襟遮盖，这样的一个意象，这样的一个 imagery， 是表达照顾和供应。用你的衣襟遮盖，这样的一个形象，是表达照顾和供应。所以路德请求波阿斯使他进入波阿斯的保护，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遮盖你的卑女。用衣襟遮盖是表达照顾和供应，所以路德乃是请求波阿斯使他进入波阿斯的保护。但是我们从以西结书第16章第8节的用法来看，在以西结书第16章第8节，神说，我又从你身旁经过，这个你就是以色列。神说，我又从你身旁经过，见你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赤裸的身体。我又向你起誓，与你立约，于是你便属于我了。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所以在以西结书16章第8节，用衣襟遮盖这样的一个表达法是指结婚，因为这里神就是用结婚的这个比喻。我从你身旁经过，看到你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我就用我的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赤裸的身体，然后我与你立约，你就属于我了。因此路德这个请求近乎是向波阿斯求婚。不过路德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基本上乃是说，请你使我 加入你的家庭，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论到结婚。路德不是说请你娶我，跟我结婚，使我做你的妻子。路德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这个表达从以西结书16章第8节的用法来看，乃是指结婚。所以路德确实近乎向普阿斯求婚，然而他这样的一种表达只是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论到结婚。基本上路德乃是说请你使我加入你的家庭。然后接下来路德说，因为你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如果我们把这个介系词，因为这个介系词翻译成因为，那么路德显然是先提出请求，然后接着说明请求的理由。他请求普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路德，然后路德说因为你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 Kinsman, Redeemer。 所以这里路德到底是先提出请求，接着说明请求的理由，或者路德乃是提出两个请求？如果我们把这里路德所提出的请求看为是路德先提出结婚的请求，然后说明理由，理由是因为普阿斯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但是这样的解释主要的困难在于旧约中没有任何的经文可以证实近亲的赎回者有责任和义务要与已死的亲戚的妻子结婚。因为如果路德他提出请求普阿斯娶他做妻子，而理由是因为普阿斯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但是这样的一个解释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的经文可以来支持近亲的赎回者有责任跟义务要与已死的亲戚的妻子结婚。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在这里路德乃是提出两个请求。原因是因为这个介系词也可以被用来表达强调。在希伯来原文这里因为这个介系词也可以被用来表达强调，相当于确实实在的意思 indeed 或者说 certainly。 这个是一个来加强来强调。那么路德就是说你确实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吧。 或者说你实在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吧。这样看来，路德乃是提出两个请求，一个是关于结婚的议题，另一个是关于赎地、赎回地的问题。从接下来波阿斯的回答也显明，他是针对这两个议题来回答。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希伯来字是可以被用来表达强调，那么这个字就是具有确实或实在的意思。路德他提出的请求，他说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你的婢女，然后他说你确实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吧。那么路德就是提出两个请求，一个是关于婚姻的议题，另一个是关于赎地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路德他向波阿斯所提出的请求，其实乃是两个分开的、两件不相关的事。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看的这整个段落来追溯，可以看见路德这两个请求可以说是结合了两个律法所设立的制度，律法所设立的两个制度。这两个律法所设立的制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制度。这个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制度是在利未记第25章论到禧年的时候律法所制定的一个制度。在利未记第25章第23节，律法神的话说，地不可永远卖掉，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不过是寄居的和客旅，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你们应该让人有赎地的权利。如果你的兄弟贫穷，卖了部分地业，他的近亲可以来，把兄弟所卖的赎回。如果没有带赎人，而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足够把地赎回，他就要计算卖地的年数，把剩余的价值还给那买主，他便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如果他没有足够的能力为自己收回卖了的地，他所卖的就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买主必须把地归还，卖地的人可以收回自己的地业。这是关于赎回这个地业。然后第39节，应该说是第47节，然后利未记25章的47节说，在你中间寄居的外人或是客旅，若是富足起来， 你的兄弟在他那里却渐渐穷乏，把自己卖给住在你那里寄居的外人或客旅的家族，卖了自己以后，他仍有赎回的权利。他兄弟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赎他，他的叔伯或是他叔伯的儿子可以赎他，他家族中的近亲也可以赎他。如果他自己的经济能力改善，也可以自赎。他要与买主计算从卖身那一年起直到禧年为止，照着年数的多少按雇工的工价来计算赎银。如果卖身的时候还有很多年才会到禧年，他就要按着年数照他卖身的价银按比例偿还他的赎价。如果距离禧年只有几年，他就按着年数与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所以这就是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制度。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当一个家庭落入艰难或受苦中，把土地卖了，或者当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卖身为奴，或者因着债务必须把土地让渡给别人，那么家族中的一员就可以来提供恢复，可以把土地买回来，把土地赎回，或者为卖身的人赎身。因为神说土地是属于神的，所以地不可以永远卖掉。同时以色列人乃是神的仆人，所以如果有人因为贫穷必须把自己卖身为奴，也要容许这个人可以来赎身，或者他的近亲可以来把他赎回。因此以利米勒的家庭并没有失去他们的土地。当他们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的时候，必须把地让渡给一位亲戚。现在拿阿米回来了，某位近亲的赎回者可以来为拿阿米把地赎回。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律法中近亲的赎回者的制度。但是律法中还有另外一个制度，是为兄弟立嗣的制度，就是立后嗣，为兄弟立嗣的制度。这是记载在《生命记》第25章第5到第10节。《生命记》第25章第5节，这里说兄弟住在一起， 他们中间如果有一个死了，没有留下儿子，死者的妻子就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要向她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和她同房。她所生的长子要归王兄的名下，免得她的名字从以色列中被涂抹了。那人如果不喜欢娶他兄弟的妻子，他兄弟的妻子就要到城门去见长老，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的哥哥立名，不肯对我尽兄弟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把那人叫来，对他说明。如果他坚持说我不乐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的面走到那人跟前，脱去他脚上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脸上，说：那不为自己哥哥建立家室的，人人都要这样对待他。从此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字必称为脱鞋者之家。这就是关于为兄弟立后嗣的一个制度。这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对夫妻，如果丈夫在还没有生子之前就死了，那么死者的兄弟就有义务要娶死人的妻子为妻，与他同房。如果生了儿子，就归在已死的兄弟的名下。所以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第38章，关于犹大的儿子就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发生的事件。犹大他娶了迦南人舒雅的女儿为妻，就怀孕给他生一个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尔。然后他的妻子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犹大给他起名叫厄南。然后他的妻子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犹大给他取名叫示拉。但是犹大为他自己的长子娶了一个妻子，名叫他玛。而犹大的长子在耶和华眼中是个恶人，所以耶和华取去他的性命。于是犹大就对他的次第二个儿子厄南说：你去与你哥哥的妻子亲近，向他尽你做弟弟的本分，替你的哥哥立后。厄南知道生下来孩子不会归自己，所以他每次与他哥哥的妻子亲近的时候，都遗精在地上，免得替自己的哥哥立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来是一件恶事，所以耶和华也取去他的性命。那么当然犹大的第三个儿子示拉就有义务要娶他嘛，犹大长子的妻子。但是犹大害怕示拉也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死去，所以就吩咐他嘛回到他父亲的家去守寡，等到他的儿子示拉长大。所以这是创世纪38章，我们看到犹大的家庭也就是有按照这种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个制度而行。但是在路德记中，这个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个制度其实是并不适用的，因为这并不属于为兄弟立后嗣的情况。波阿斯跟以利米勒的家只不过是 亲戚，兄弟要为自己的兄弟立后嗣，这乃是同一个人他所生的儿子，彼此是兄弟，那么才适用于这个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个制度。我们再来回顾三章一到四节，拿俄米他的心意。拿俄米差路德那天晚上下到打麦场去，他真正要路德能够有一个丈夫，所以他期待这将是一个迷人的晚上，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夫人。他为路德这样的心意，比他自己需要得着照顾和利益更占有优先次序。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他对路德说，我岂不应该为你寻找一个丈夫，使你得到安全的保障吗？他为路德能够有一个丈夫，使路德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这样的心意比他自己需要得到的照顾和利益占有更高的优先次序。拿俄米是一个寡妇，她需要帮助，但她的需要却不是她真正走的方向。她走的方向事实上将把她的赡养者带走，也就是说她走的方向事实上将会把路德带走。因为如果路德有一个丈夫结婚了，那么就加入她丈夫的家庭，所以拿俄米她确实需要帮助，她有需要，需要得到照顾，但是她的需要却不是拿俄米真正在走的方向。拿俄米走的方向事实上将把他的赡养者带走，然而我们看见拿俄米终于为路德着想，超过为他自己着想。这是我们上一次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看见的拿俄米的心意。现在我们来看路德的心意，从第三章的第五到第九节，我们来归纳路德的心意。路德很高兴，照着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因为有什么比去做讨他婆婆喜悦的事，以及对她婆婆最好和最有益处的事，是路德所最想要做的事呢？有什么比去做讨她婆婆喜悦的事，以及对她婆婆最好和最有益处的事，是路德所最想要做的事呢？也就是说，路德最想要做的就是去做讨他婆婆喜悦的和对他婆婆最好最有益处的事。 所以路德就去做了。而且他完全做到一切的细节，正是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方，路德完全巨细靡遗的照着他婆婆的吩咐去做。不过路德绝对没有带着罗曼蒂克的抑郁，因为他的生命中只有一个动机，一个目标，那就是为照顾他的婆婆。所以路德去打麦场，一方面是因为她婆婆要她这样做，另一方面她是要提出责任。她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首先她请求波阿斯用波阿斯的衣襟遮盖她，但是我们已经说了，路德基本上是比较一般性的论到结婚，他乃是说请你使我加入你的家庭。然而在路德的生命里面，有一件比他的结婚，比她是否将再有一个丈夫更重要、更紧急的事。所以路德以他典型的风格立即换挡，提出关于近亲赎回者的议题。他说，你确实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对吗？路德实在是执行了她婆婆的期望，她请求波阿斯使她加入波阿斯的家庭，但实际上她所做的是更多。现在半夜在打麦场上，路德仍然向几天前的中午在收割的禾田中那样的专注，那样的刻意而且激进。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婆婆。几天以前他听见他婆婆论到波阿斯是有买赎权的近亲之一，他看见机会送上门来了，而拿俄米甚至是使事情预备好去进行的那一位，拿俄米打发他去打麦场，他就赶紧办事。因此他就在打麦场上向波阿斯提出来关于赎地的事，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事。这是路德的心意。路德的婆婆拿俄米给路德吩咐，拿俄米的心意是真正要路德有一个丈夫。虽然拿俄米自己有需要，他需要得到照顾， 但是他的需要却不是他真正走的方向，他走的方向其实是把他的赡养者带走，事实上最终会把帮助他照顾他的人，也就是路德带走。拿阿米他为路德着想超过为他自己着想，而路德呢，拿阿米吩咐他做的事，他非常高兴，照着他婆婆一切的吩咐去行。因为有什么事情是比去做讨他婆婆喜悦的事，以及对他婆婆最好和最有益处的事，是更加他所最想要做的事呢？所以路德就去做了，并且他完全做到一切的细节。但是路德他不是带着罗曼蒂克的心情，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只有一个动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为了照顾他的婆婆。所以路德他去到打麦场，一方面是因为他婆婆要他这样做，可是同时他乃是要去提出责任。他向波阿斯提出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是很一般性的，论到结婚，他请求波阿斯使他能够加入波阿斯的家庭。然而我们已经说了，在路德的生命中有一件比他的结婚，比他是否将再有一个丈夫更重要更紧急的事，那就是照顾他的婆婆。所以路德就以他典型的风格，当他向波阿斯提出结婚的请求，立即他就换挡，提出关于近亲赎回者的这个议题。他说，你确实是一位近亲的赎回者，对吗？路德实在是执行了他婆婆的期望，他请求波阿斯使他加入波阿斯的家庭，但实际上他所做的是更多。他还是好像几天前的中午在收割的和田那里非常专注刻意而且激进的为他婆婆，为照顾他婆婆而向普阿斯监督收割工人的这位监督提出请求，也就是向普阿斯提出请求。现在在半夜的打麦场上，路德仍然是那么专注刻意而且激进的向普阿斯提出请求，他做这一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婆婆。在几天以前，当他听见他婆婆论到普阿斯是有买赎权的近亲之一，他就看见机会送上门来了。而拿俄米甚至是使事情预备好去进行的那一位，所以路德就赶紧办事，他就在打麦场上向波阿斯提出来关于近亲赎，关于赎地的事，也就是关于近亲赎回者的事。所以我们看到 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看见拿厄米和路德各自都有一个需要，然而他们却都追求使别人有益处的事，付出极大的代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拿阿米他需要赡养，但是他却去做，却是去做最终将使他失去他的赡养者的事。路德没有丈夫，他需要一个丈夫，但是他却去做能够实际上使他和他婆婆被分离的事。他曾经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只有死亡能够使他和他婆婆分离。若他没有持守他的应许，就求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他。路德从来没有停止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而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使拿厄米也向路德行恩慈。所以我们看见无论是拿厄米或者是路德，都各自有一个需要，可是他们却都追求使别人有益处的事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当路德向波阿斯提出这两个请求，波阿斯他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波阿斯称呼路德为我的女儿。我们看见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章的第一节，拿厄米也是这样称呼路德，说我的女儿。这就暗示波阿斯的年龄与拿厄米是相当的。紧接着他称呼路德我的女儿，波阿斯立刻向路德宣告一个祝福，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波阿斯祈求耶和华赐福给路德，正如拿厄米听见路德告诉他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拿厄米就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说，愿他蒙耶和华赐福。基于波阿斯向路德所施的恩慈，拿厄米也是针对波阿斯宣告祝福。现在波阿斯也是基于路德向拿厄米所施的恩慈，他祈求耶和华赐福给路德，愿你蒙耶和华赐福。接着波阿斯就来评论路德的恩慈，波阿斯说，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更大。恩慈这个字跟第一章第八节拿厄米用来论到厄尔巴和路德的是同一个字。在第一章第八节，拿厄米说，愿耶和华向你们施恩慈，正如你们向我和我的两个儿子施恩慈一样。所以在那里拿厄米论到厄尔巴跟路德所施的恩慈，跟这里 花斯评论路德的恩慈说，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更大，所用的是同个字。因此无论路德在哪里，恩慈就在那里。但是什么是路德末后的恩慈与先前的恩慈呢？花斯说，你末后的恩慈比先前的更大，因此路德末后的恩慈和他先前的恩慈到底是指什么？圣经学者提出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先前的恩慈是指路德抛弃他的家乡和同胞而献身于拿俄米。这是花斯在禾场上对路德所说的话。花斯在第二章的十一节对路德说，自从你的丈夫去世以后，你对你婆婆所行的，你怎样离开父母和出生之地，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所以先前的恩慈是指路德抛弃他的家乡和同胞而献身于拿俄米，以及他到花斯的田里去拾取麦穗来供应她婆婆的需要。这是路德先前的恩慈，而末后的恩慈则是指现在他向普阿斯提出的请求。这个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先前的恩慈是指路德的第一个要求，要求普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路德。末后的恩慈则是指路德对普阿斯说，你实在是一个近亲的赎回者。这两种解释哪一种更好更合适呢？我们从紧邻的上下文来看，第二个解释可能更合适，也就是先前的恩慈是指路德提出的第一个请求，请求普阿斯用他的衣襟遮盖路德，而末后的恩慈则是指路德对普阿斯说，你实在是一个近亲的赎回者。为什么普阿斯认为提出赎回的这个议题，赎地的这个议题是一种恩慈呢？路德要求加入普阿斯的家庭，这使普阿斯感到很喜悦很荣幸。但是令普阿斯更加受感动的是路德顾念他的婆婆，他主动的去做，到目前为止在伯利恒还没有人去做的事，那就是去为拿俄米赎回这个地。所以普阿斯认为路德提出赎地的这个议题是更大的恩慈，比他请求加入普阿斯的家庭这个所显出的恩慈更大的恩慈。他顾念他的婆婆而主动的去做，到目前为止在伯利恒还没有人 为她婆婆去做的事。然后波阿斯接下来在他对路德的恩慈做出这个评论之后，他就针对路德的两个请求给予回答。波阿斯首先回答关于用衣襟遮盖的这个请求。波阿斯说，少年人无论贫富，你不需要跟从。我们看到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的翻译都加上了一个因为，就成为说明路德他的恩慈，因为波阿斯的年龄是跟拿俄米相当，所以路德现在少年没有去跟随少年人，无论是贫或者富。但是在希伯来原文没有因为这个介系词，所以波阿斯是吩咐路德说，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无论是贫是富，你不需要去跟随少年人。这是他首先在回答这个第一个请求先给路德的一个吩咐啊，等等我们会把它再连贯在一起来说明。他先吩咐路德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管是贫或者是富。然后他再次称路德为我的女儿，接下来就给予路德传统的保证。他说，现在不要惧怕，我将去做你所说的一切。正如波阿斯在第二章所做的，现在他也是同样向路德提出保证，他吩咐路德不要惧怕。路德所提出的请求，他将会为路德去完成。路德要求加入他的家庭，他将能够去做，我将去做你所说的一切。然后波阿斯接下来说明理由，理由是因为这城里所有我的同胞都知道你是一位贤德的女子。路德请求加入波阿斯的家庭，波阿斯现在向路德提出保证，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将去做你所说的一切。他将为路德提出的请求，他将为路德完成。理由是因为这城里所有我的同胞都知道你是一位贤德的女子。贤德这个字跟第二章第一节描述波阿斯是一个富有有影响力的人，富有有影响力，和合本把它分成一个大财主。但是我们在那里讲这个字是可用在这个，可以用在描述是富有的人，但是也可以用来描述是有身份地位、有名誉、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现在这个字被用来描述路德，所以就描写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但是在这里这个贤德的女子，事实上以希伯来文原文来看，也是可以翻译为著名的人的妻子， wife of a noble man， 一个著名的人的妻子。 所以普阿斯说，路德提出的请求，请求要加入他的家庭，他将能够去做，因为路德是一位著名的人，也就是马伦的妻子，在第四章我们可以看见，就很清楚的指出路德是马伦的妻子。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而路德是马伦的妻子。所以普阿斯的意思就是说，论到结婚，因为路德是一位著名的人，也就是马伦的妻子，或者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所以就社会和文化而言，都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有社会的障碍。路德是一位贤德的女子，她是大家都知道是马伦的妻子，马伦已经死了，所以呢，以社会和文化这两方面来说，都不会有问题，不会有社会的障碍。普阿斯一定能够为路德完成这个要求，这个请求，使路德加入普阿斯的家庭。所以我们来把普阿斯针对路德的第一个请求所做的回答来把它归纳一下。这里普阿斯的回答是非常一般性的，他对路德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论是贫是富，你留在这里。这正如第二章那个监管收割工人的监督告诉普阿斯路德的请求，普阿斯就给路德这样的一个吩咐，普阿斯说，你不要去和拾麦穗在别人的田里，你不要到别人的田里去，也不要在那里拾麦穗，不要离开这里。所以现在普阿斯说，你不需要去跟从少年人，不论是贫是富，你留在这里。在此普阿斯乃是接受路德所提出的请求，不论是任何种的加入普阿斯的家庭，他都能够做，只是他没有说明他要怎样去做。因为普阿斯并不是说我可以娶你，普阿斯乃是说，你不要去跟从少年人，无论是贫或者是富，你留在这里。你提出的这个请求我接受了，无论是任何种的加入普阿斯的家庭，普阿斯表明他都能够做，但是他没有说明他要怎样去做，所以我们不知道普阿斯将如何去做，或者是他自己娶路德，或者是他家庭中的少年人将娶路德。但是他清楚指出，他必定能够不受任何拦阻的去为路德完成路德的请求。因为伯利恒城所有的人都知道路德的情况，所以他吩咐路德不要惧怕。这是普阿斯对路德所提出的 第一个请求所做的回答。然后托阿斯回答路德的第二个请求，这是关于近亲的赎回者的这个请求。托阿斯说，我实在是一个近亲的赎回者，然而还有一个近亲的赎回者比我更近。从托阿斯这个回答显明，路德不知道近亲的赎回者是有先后次序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系统。路德所知道的只是拿俄米对于波阿斯这个人所做的说明。波阿斯是我们的近亲的赎回者之一，路德只知道这个，因为在第二章第二十节，他听见拿俄米说明波阿斯是我们近亲的赎回者之一，所以路德就向波阿斯提出请求说，你实在是一个近亲的赎回者，你有买赎权来施行救赎，对吗？然而现在波阿斯向路德指出另有一位近亲的赎回者比波阿斯更具有优先次序的责任来施行救赎。这是路德不知道的，波阿斯就告诉路德，有一位比波阿斯更近的亲属，更近的一位近亲的赎回者，他是具有优先次序的责任来施行这个救赎。最后波阿斯说，你今夜留在这里，当早晨来到，如果他将赎你，就由他赎你，但如果他不愿意赎你，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将赎你，你躺下到天亮。我们从这里看见很值得注意的是，波阿斯的回应是如此何等的迅速，他表明明天早晨他就将去办这件事，他说当早晨来到，如果他将赎你就由他赎你，可是他如果不愿意赎你，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将赎你。我们看见波阿斯的回应是何等的迅速，明天早上他就会去办这件事。但是这里他说赎你，其实被赎的不是路德，而是地土，因为是以利米勒他们离开伯利恒往摩押地去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地土就必须让渡给另外一位亲戚。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近亲的赎回者的条例，路德也没有卖赎，也没有把自己卖身为奴，所以路德是为了拿俄米的益处。因此这里所讲的不是赎回路德，而是赎回以利米勒所拥有的地。波阿斯说，如果那一位近亲的赎回者他要来为你尽这个赎回的责任，那来为你赎地就由他去做。 但是如果他不肯，普阿斯就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说，他将会去做，他将会去为拿尔米来赎地。普阿斯以这个启示来表明，一旦他没有遵守诺言，就愿耶和华降罚于他。所以普阿斯是以此很强烈的向路德肯定他对路德的这个委身。最后普阿斯吩咐路德躺下，等到天亮。我们看见普阿斯应许路德，他将为路德去做路德向他提出的两个请求。然而要完成这两个工作都有极大的冒险，下一章我们就会再看到关于这是怎样的一个冒险。要完成这两个工作都具有极大的冒险，也包含了极大的财务与个人的付出。这并没有拦阻普阿斯去完成供应拿厄米和路德的计划。但是追根究底，普阿斯他所显出的恩慈乃是受到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的影响。路德从来没有停止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他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影响拿厄米，也向路德施恩慈，并且也影响普阿斯。在第二章已经普阿斯已经向路德施恩慈，在这里我们看到普阿斯更进一步向路德施恩慈，应许路德他会为路德去做路德所提出的两个请求。但是普阿斯要完成这两个工作都有极大的冒险，并且包含了极大的财务和个人的付出。然而这没有拦阻普阿斯去完成供应拿厄米和路德的计划。所有普阿斯向路德和拿厄米显出的恩慈，追根究底是受到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今天这段经文跟上次从第一节开始第三章的经文都向我们提供一个信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看见拿厄米和路德各自有一个需要，可是他们却都追求使别人有益处的事，而付出极大的代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拿厄米需要赡养，但他却去做最终将使他失去赡养者的事。路德没有丈夫，他需要一个丈夫，但他却去做能够实际上使他和他婆婆分离的事。他曾经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只有死亡能使他和他婆婆分离。如果他没有持守他的应许， 就求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他。但是他现在却去做最终将使他却去做实际上将能够使他跟他婆婆分离的事。路德从来没有停止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而他所活出的恩慈生活使拿俄米也向路德行恩慈，并且也使波阿斯继续的向拿俄米向路德施恩慈。波阿斯应许路德，他将为路德去做路德向他提出的两个请求。然而完成这两个工作都有极大的冒险，也包含了极大的财务和个人的付出。这并没有拦阻波阿斯去完成供应拿俄米和路德的计划。这一切，无论是拿俄米，无论是波阿斯，他们都是因为路德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使他们被改变，也照样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晓得神的话不是只是让我们说说听听，不是只是让我们做知识性的研究。神的话乃是把神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从拿俄米他宣告的祝福都可以看见，拿俄米承认神是一位向他的百姓施恩慈的神，所以神期待他的百姓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来反映神自己的恩慈。但是在路德记非常具有讽刺性的乃是这个外邦的摩押女子路德，她没有停止的继续不断的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而影响了她的婆婆拿俄米以及波阿斯。所以我们应当从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所活出的恩慈生活来学习明白恩慈的生活，活出恩慈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因而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应当怎样来效法他们也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因为这是神期待他的百姓所活出的一种生活。希望我们学完路德记真正对我们也产生一个影响力，我们也被改变，像拿俄米和波阿斯被改变一样，活出一个像神像神所对于神的百姓所施的恩慈，像路德从在摩押地的时候开始，直到他跟着拿俄米 回到伯利恒。路德没有停止过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我们也应当是如此，继续不断地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来反映神自己的恩慈。恩慈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含有忠贞、忠诚、信实，但是也包含仁慈、慈悲、怜悯、慈爱、良善等等的含义。同时恩慈不是只是一个抽象的，乃是着重在做出行动。而我们会从路德、拿阿米和波阿斯的身上都可以看见，即使他们像拿阿米有他个人的需要，路德也有他个人的需要，然而他们所走的方向却不是来追求满足自己个人的需要，相反的是去追求对别人有益处的事，而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波阿斯也是如此，他要完成为路德完成路德的两个请求所需要做的事，所需要做的工作，不但是具有极大的冒险，也要在财务和个人这两方面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是波阿斯他没有因此不去做供应拿阿米和路德的事。盼望我们继续的去默想，真的很渴望借着真正的明白，我们也同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继续不断向别人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学习路德记，真正的主角是你自己。然而在路德记里面却强调了人的行动和人的责任。你是在背后真正行事的神，只是人仍然有责任去活出这个恩慈的生活。你就借着人所活出的恩慈的生活来成就人所做出的祝福，或者说人所发出的祷告和祈求。 天父，实在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你是真正掌权行事的神，然而你却借着我们人的责任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就我们的祷告。你也期待我们活出一个像你的样式。你是施恩慈的神，你也期待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求圣灵来教导我们，使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一种行动是真正向人施恩慈的行动，是真正活出恩慈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缺乏，往往因为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明白，所以还是要恳求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给我们属灵的了解、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洞察力和见识，使我们真知神的话，就晓得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再次求神让我们学完路德记，我们就真的在生活里面活出一个恩慈的生活，像路德所活出的，像拿阿米和波阿斯所活出的，也会因此像波阿斯对路德说，愿耶和华充足的来报赏你，你是施恩的神，你也会因为我们所活出的恩慈，你来赐福给我们。谢谢主，我们实在很愿意，也真正是可想要去遵行你的话，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